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一位善于教小朋友绘画的安安老师，他将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儿童绘画启蒙。安安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节目的最开始，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呢？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文青，但是对于写字、画画、喝茶那是真爱的。
这三件事情看来都是很文艺范儿的。
是的，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三件事情上了。另外呢，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一名画画老师，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已经16年了。
好长时间啊。
对，我曾经在上海尚德实验学校任教，随后创办了小画家工作室，2013年来到美国，做过一些茶文化的推广工作，现在育有2个小男孩。对于从小要做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犹豫过。6岁的时候，我妈问我，你要报什么兴趣班吗？我说我喜欢画画，然后我妈一口气就给我报了2个少年宫，还有送到一个画画老师家里去画画，一周要上3次画画课，然后还
居然能
够
支撑下来，
我很 enjoy。 然后8岁的时候还给我请了一位书法老师，我会每天去他家里练字，一直到中学毕业。
这是书画是吧，双全了。那我们谢谢安安老师的介绍。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的是儿童绘画启蒙。我们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们最常问的2个问题呢，应该是小孩子从几岁开始学习画画，以及小朋友为什么要学习画画。那安安老师能否来讲一下您自己的见解呢？
小朋友学画画其实一开始是不用学的。小朋友画画的萌芽期出现在3到4岁。3岁的小朋友画的线条看起来有点乱，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交流，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开始用画画的方式来记录生活，或者编着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时候父母的倾听和鼓励呢就很重要。小朋友3岁时期的涂鸦是在为4到5岁书写的敏感期，4到6岁绘画的敏感期做准备。3岁小朋友已经开始萌发出与生俱来的画画能力。对，对对，
先天就有的。
是的，我觉得很神秘，这是人类从远古时期带来的绘画的本能。
能给我们再讲讲吗？
对，我出生在江南，远在7000年前的这一片吴越之地，曾经是河姆渡文化、梁祝文化的摇篮。那可以有趣的发现，那些陶器上、玉器上的动物图案和3岁、4岁小朋友的画其实非常相似。
是吧？
我不知道你出生在哪里。
北方。
真的？那还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留下来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个记得，很记得。
对，它是一个黑白色系的图案，一个圆圈，两边伸出两只手，下面有2条腿。对，这是一个头和身体混在一起的人的形象。可以有趣的发现和2岁、3岁小朋友画的画也很像。
哇。
还有距今13000年左右的被誉为史前卢浮宫的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里面的那些野兽的图像，那么这些称为史前艺术形象的动物形象呢，也经常会在儿童画中出现。这是人类自主的一种本能。
对，
自主绘画能力，不需要去教它。 3到4岁的时候。那4到6岁是小朋友的绘画敏感期，敏感期的出现是也是人类的本能，是儿童一次又一次完成对生命的塑造，对灵魂的构建。作为老师和父母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在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强加一些成人的主观意愿，这会扰乱小朋友成长的步调，而且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
就是我们既然现在都知道了绘画是我们小朋友或者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的话，我们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画，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多不仅让他们放手去画，我们还应该去倾听，去鼓励，去俯下身来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去听一听他们画的是什么。孩子们非常愿意通过画画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感受，他们很愿意与我们分享。真的是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画画，也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玩泥巴挖沙子，所以父母要尽量的给小朋友创造各种做手工的机会，像陶土啊、橡皮泥、颜料、剪贴都可以尝试，不要怕他们把房子弄脏。哇，我们应该给小朋友营造一个画画的空间，一方小桌，一叠白纸，几支彩笔，啊，就让他们尽情的去画，在动手中开启最强大脑。
那非常感谢安安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看法，关于小朋友该从几岁开始学习画画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长在孩子到了3到5岁、3岁的左右的时候，肯定会最想如何去给小朋友做一下绘画启蒙。不知道安安老师有任何什么建议吗？
这是一个我常常被家长朋友问到的问题。我想说3到5岁的小朋友画画不需要教，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最多呢，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观察力的训练，比如说画小鸟，可以带他们去动物园看鸟，可以观察鸟的视频，可以找几张鸟的照片，帮助他们观察鸟的身体结构，比如头、身体、翅膀、尾巴等等，帮他们总结每一个身体的部分的外形。
这个非常好，就等于我们作为家长并不是去指导孩子画画，而是陪伴他们一起观察去总结。
是的，另外呢，他们还需要一个画画的空间，可以一起画画的伙伴，能够倾听他们讲的父母。每次孩子完成作品呢，父母要尽量倾听并给他鼓励。还有，我大部分学生都会有弟弟或者妹妹，很多孩子到3、4岁，就是弟弟妹妹们到3、4岁的时候呢，好几位妈妈会很激动地告诉我，安安老师，我觉得我家老二比老大要有天赋很多。对，
怎么讲？
然后他们会发来一些小朋友的作品。如果当你问他，诶，你们老二是怎么培养的，他们都会说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做。那其实呢，就是他们的那些弟弟妹妹从小家里就已经营造了良好的绘画创作空间和氛围，所以这种空间和氛围的营造很重要，还有家庭的陪伴很重要，这些都可以给早期的绘画萌芽构建很好的条件。
那我从这里听到的是说，一个良好的氛围会影响到孩子这个绘画的本能的真正的发挥的水平。
是的，就是他绘画启蒙会非常好。
那我们刚才聊的这是绘画启蒙，那么当孩子开始拿起笔绘画了以后，作为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看待孩子的这些作品呢？比如小朋友的画为什么看起来很杂乱，甚至还使用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来画画，比如妈妈的口红、睫毛膏都在所难免，是吧？
对呀，其实小朋友从2岁开始，他第一次拿起笔往纸上涂出颜色开始，
会不会很兴奋？
对，他就开始很兴奋，然后开始喜欢上画画了。其实3到4岁小朋友的画画是有发展规律可循的， 那我在这里呢并不是要用标准来评判儿童画，仅仅是要讲一些小朋友画画的规律。他们最早呢会用直线曲线来画，然后再画波浪线折线。那他们也渴望惊喜啊，也擅长给你制造惊喜。比如说任何可以画出颜色的笔，这个笔是带引号的，任何可以涂鸦的底板，这个底板也是带引号的，他们都想尝试。然后渐渐的呢，他们会画一些几何图形，比如首先画圆，再画三角形，再到正方形，人物画也会随之出现。一般3岁左右的第一张人物画通常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里面呢有两个点，两个点就是眼睛，下面画两条腿。就是2岁多到3岁会画的第一张人物画。就跟我们之前聊到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的形象
像了。
对。
那这个是我们听到的，是关于说小朋友们画画的作品，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要以一个宽容的心来看看，因为他的画画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对，从儿童2岁涂鸦到小朋友画人物画，也是他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里怎么讲？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发现自己能画更多的东西，还是能发现自己身边的事情？
是他对人的认识，他对身边的人的认识，他会发现哦，人的身体的部分有头有身体有手有腿这样子。然后他
还是挺神奇的，他自己开始通过画画，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去探索世界和自我表达的这种意愿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看来画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个工具让他去自我探索，是这样吗？
是的，讲得非常好。
我们这个话题谢谢我们的安安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孩子的绘画，对吧？然后呢，下面其实还有一个过程是说，我们在我们略微熟悉画画以后呢，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找老师来做一个较为系统的训练，或者说是找老师来学画画呢？
我认为可以5岁之后再找老师学习画画，因为之前提到过3到5岁的孩子有极强的自主绘画能力，这时候要尽可能的让孩子自己画，家长少干预。但是5岁之后呢，随着孩子对世界的探索和认知的逐步深入，他们也渴望画出更加丰富的作品，这时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的适当帮助，帮助他们完善作品。
明白了，就是说那个时候5岁以后的小朋友们对认知会更深入，以后他想画更多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绘画的技巧的介入，才能让他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是这样吗？
如果放任孩子漫无边际的涂鸦，他的想象力呀、观察力、表现能力可能会有，但是你让他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作品就比较难。那如果小朋友他长期得不到提高，慢慢的他就会怀疑，哎呀，我是不是画得不好啊，慢慢失去对画画的兴趣。
所以就是说这个在5岁之前我们是要放任他去画，在5岁之后我们是要给他一个梯子或者是助手或者一个平台来画， 是这意思吗？
给他一些引导。那合格的儿童美术老师呢，不会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会更好地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我观察，有不少孩子如果脱离了成人的帮助，他的绘画可能会很长期一段时间停留在5岁自主绘画阶段的那种水平。
那这个会有这就很浪费了，是不是？我们明明还可以出一个小小画家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孩子自己没有去主动寻求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就停留在了5岁的画风上，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让小朋友 学习画画的其实是对孩子审美的熏陶和培养。嗯，美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审美的熏陶和培养。啊，那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美，我们需要培养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当你用神采奕奕的眼神看世界，世界也会对你微笑。
这句话很重要，我觉得我记得前半句应该是一个名言，但是我觉得对于哪一个时代人来说都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能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看世界，你的世界会更美一些。那这个话我们还是在讲这个我们的系统训练，对吧？然后我们讲这个观察美，那这个也是说在五岁之后要开始逐步开始的，还是哦，就其实开始已经有了，是吧？我们三到五岁，妈妈和爸爸也要陪着孩子去观察，
是的，
这个是继续的一个工作，是吧？
对，那从我一个母亲育儿的角度来说呢，在我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瞬间，就是我大儿子两岁多，我带他去萨玛美什湖边散步，那时候有一群飞鸟从头顶掠过，他两岁，然后他非常兴奋地扬起头，拍着小手说：“妈妈，你看，一群白色的鸟鸟，太美了。”然后一直看着这群鸟消失。他站了很久。那一刻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啊，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和自然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情愫，是有限的生。你想，如果是一个有限的生命，可以和自然、历史、艺术建立了沟通，那么他的灵魂一定是有爱的、充盈的，而且是自由的。所以我觉得，通过美术教学，来提高小朋友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来给他们一些审美的提高，培养小朋友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是尤为重要的。那画画呢，是一个眼到，他眼睛先看到，再用心灵去体验到，再用手画出来的过程，眼到、心到、手到的过程。
所以刚才你讲的这几项其实已经包括了一个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验，因为像和鸟之间的、和自然之间的沟通的是要用心的，是吧？然后最后是眼到、心到、
手到
是去练画出来，然后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老师或者家长的帮助了。
对对对，那孩子天生的绘画能力就像一个种子，而老师培养小朋友审美能力和绘画技能呢，就像阳光和雨露。
确实能让这个种子发芽、生根、开花，是吧？
是。
那我们刚才这个聊了是一个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找老师去学习画画，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其实有很多时候都知道说孩子确实需要画画，不管是他现在还是将来，对于沟通的手段其中有一个一定是画画。那么有些家长就不禁总是会要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小朋友去学了画画，去做了启蒙，学了画画，那什么时候我能知道这个孩子是否是有绘画天赋呢？还是这个是一个从来不定的话题？
对，这真的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算卦，
果真还是不定的。
对，其实呢，绘画天赋与科学领域的天才是不一样的。儿童绘画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其实蕴含着每一个孩子的不同特质，这种不同特质也算不同类型的天赋吧。
这个话听上去
有点拗口，
有点绕，然后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奥，可不可以给我们再略微做开解释？
对，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机灵，反应能力很快，理解力很强，他能够把复杂的物体，比如说机械啊、建筑啊，画得非常清楚，这类孩子的思维逻辑思维很强，善于学习啊，他不但画画好，其他各个方面的学习也十分出色。那我们西雅图地区就有大把大把这种工程师类型的小朋友。
不愧是理工科的孩子们。
对。
那还有其他的吗？
再比如有的孩子对人物动态、神态十分敏感， 他们画的画呢，他们平常观察能力非常细致啊，能用画笔捕捉到人物最细微的表情和变化。我觉得这种孩子很具有灵性。
这个我听上去像是另外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小朋友，他们应该是比较感性的，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种是创造力非常丰富，然后想象力很丰富的小朋友，啊，他画出来的东西都是那些奇思妙想。还有一种小朋友做事比较执着，哎，他画来画去可能都画某一样事物。
这个比较有意思。
是的，他画出来的东西可能大家不理解，有点独特。
我刚想说，这和我们曾经了解的达芬奇画鸡蛋还不是一个类别。
对，达芬奇画鸡蛋是他开始正接受美术专业训练之后老师对他提出的要求。我觉得这种孩子是具有典型艺术家特质的孩子，有点像梵高。你看梵高他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一生，燃烧一生，然后拼尽全力去拥抱世界，就像他画的每一个他反反复复画的那个向日
葵，
对，就像一个个小太阳一样，
要照亮别人。我觉得就像你说，这种小朋友其实家长也应该很感谢，他们的执着会给他一生都带来很好的基石。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那我们这时候聊的是关于我们小朋友学习的时候，家长如何能够知道孩子是否有绘画天赋。那我们
这种天赋呢， 早期表现出来的也不叫天赋，其实是一种特质。那这种特质呢，随着他的生活经验的改变、年龄的增长、学习环境的改变呢，这种特质也会改变，甚至会消失。只有那一些特别执着的孩子才可能会成为艺术家。
谢谢安安老师。那我们再聊聊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临摹简笔画和涂色的这个书，是吧？安安老师建议不建议孩子去做这个临摹或者是涂色？
这是一个我特别想回答的问题啊。真的是不建议，
是吧？
对，但是真的有无数的出版商在出版简笔画和涂色书，还有许多的家长和孩子呢愿意接受简笔画，甚至不少老师也会运用简笔画进行教学，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不清楚，难道是为了简单吗？
其实是因为临摹简笔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一幅挺像样的画，能迅速的带来成就感，
不只是让
孩子
家长
还有老师，甚至是这样子。
哇，那其实绘画不是为了带成就感的呀。
对，就是这样。长期接受简笔画训练的小朋友，一旦脱离了可以供他临摹的简笔画，他就会手足无措。对，他甚至会关掉自己的自主绘画的这种本能。那时候就不要提儿童画
创意
中间的什么观察力的培养、想象力、创造力，还有通过儿童画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等等了。
所以这个临摹画还是
对，从临摹开始，这一些美好已经被挡在了门外了。所以不要让孩子去临摹简笔画，尤其是5岁6岁之前的小朋友。5岁6岁之后，他如果有一些卡通的形象，哎，他比较喜欢画，随便画画也不成问题。但是当孩子处在3岁4岁的时候，画画对他来说是他的生命体验，真的。
这个是我觉得安安老师在用心在呐喊，这个不要让孩子限制于这种临摹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会打消了这个孩子的积极性。
对，为什么说是生命体验呢？当他们拿起画笔的那个当下，他的脑袋，我是说3岁4岁的小朋友，当他拿起画笔的当下，他的脑袋可能是空白的，他们会一边画一边想，然后一层一层的线条往上叠，一个故事叠着另外一个故事，一个画面叠着另外一个画面。然后他们一边画，这个故事会越编越长。他们画画就是这样，很开心很快乐的去画着。然后随着他们渐渐长大呢，画画的意义也会随之改变。那你觉得画画的意义是什么呢？
画画意义在安安老师这儿刚才讲过的东西，感觉应该是表达和抒发自己，还是去表达他所看到的世界？
对，就是去表达他所看到的世界，是用独一无二的视角去描绘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那当孩子临摹千篇一律的简笔画时，他就直接跳过了直观感受世界，跳过了观察和练习的机会。简笔画里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形状都是被观察、被归纳、被简化的结果。孩子临摹简笔画的时候，他和一个复印机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的孩子如果面对大自然，带他们去写生的时候，带他们直接画自己最喜爱的事物的时候，他们的画面是活泼的，是生动的。有的时候会让父母或者老师看到的时候会会心一笑的，是非常具有灵气的。其实就是他对世界的一种感受抒发。
那我们下面再聊聊另外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就是小朋友们在画画以后，自己的家长有时候会很焦躁，说看到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别人家的孩子画得好，我们为什么画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进步了。这个安安老师是不是在平常的教学或者是生活中经常也会遇到，可以给我们的家长聊一聊怎么样理解这个现状吗？
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哇，这个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其实作为父母呢，真的不应该拿我们的孩子去比较，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每一次创作，每一幅画也是独一无二的。刚才好像还问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画一段时间就不进步了？
对啊，是啊，这是他小朋友们很常见的吗？
对，因为呢，在学画的过程中，画的好与不好其实是阶段性的，学习是马拉松，前半程跑得快的人不一定后半程也跑得快。
啊，是有阶段的，明白了。
嗯。学习中呢，有一段时间会进步很快，但是呢，他如果遇到了新的问题，自然就会停下脚步，然后待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又会往前迈开一大步，这是学习的规律，不管是学其他的东西还是画画都是一样的。再说每个人的素质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少年成名，也有的人呢大器晚成，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的学习，我们既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有才华的，也要接受我们的孩子是平凡的。我觉得人生沉浮，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于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当孩子遇到失败时，如果我们能陪在他身边，给他鼓励，陪孩子共同成长，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吧。
对，我觉得我们安安老师已经把这个绘画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人生礼物，但确实很多时候是相通的。我们不只是在学画画，我们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是吧？
是的。
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儿童画是绘画种类的其中一种吗？
对，这也是我很想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很多画室呢会给课程细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方便家长能够了解到小朋友画画的教学进度。那比如说你看，有创意儿童画、儿童水彩、粘土创作、水墨画、丙烯画、彩铅画、油画等等。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我应该报哪个班？
好多呀、啊，这林林总总这么多。
是的，那如果是教9岁以下的儿童，这些课程的教学宗旨都应该都是以儿童自主创作为主导，各种材料的运用为辅，9岁之前的绘画呢统称为儿童画。
那这儿童画实际上不仅仅只是拿笔或者是水彩笔或者蜡笔去涂色，也包括了以各种不同的媒质来去作画，是吧？
对，其实儿童画只是一个
统称了，变成
孩子成长阶段的这个年龄段所创作的作品，统称为儿童画，是一个年龄段。人生的，我觉得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快乐，也都有不同的路要走。那童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童年就是在玩耍中，尽情玩耍中来探索，来摸索。有的人呢用一生去治愈童年，也有的人会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所以儿童绘画其实是童年游戏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在孩子9岁之前，他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还不是很完备，所以孩子需要借助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描绘向往的事物，去画心中所爱，去抒发他们的情感。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绘画其实不是一个工具，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进入误区，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学的，然后这是一个工具，但实际上想清楚，绘画其实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会抒发自己，更好去体现自己，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上课的一种和学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他们能够一边画一边描述画里的内容，然后非常开心
享受这个
绘画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太珍贵，太值得保护。
对，
是的。
因为只有他享受的时候，才会真正激发他真正的这个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是的。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 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tv.com。
那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最后最后了，我们还有很严肃的话题。我们刚才听到安安老师提到9岁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在儿童绘画之后这个类之后，我们儿童画之类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还是说就应该进入这个学习素描？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几岁开始学习素描是比较好的？
对，好像素描就会被说成一个小朋友画画的分水岭，尤其是在美术教学中会常常出现两大对立派系。一派呢比较注重写实和基本功啊，比如他们认为学素描就应该长期坚持枯燥的基本功训练。还有一派呢是注重儿童画的想象力，好像觉得这些写实技巧教多了之后孩子的想象力就没有了。还有的人觉得只有学了素描才是开始学习基本功。
对，这个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对，那其实呢画画是一个小朋友思考的过程，小朋友只有学习绘画的表现技法才能让他们实现准确自由的去表达画面。所以呢素描中的观察的方法、简单的透视原理完全可以渗透在儿童绘画的教学当中，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不应该被拆开来看是吗？就是说因为素描其实可以讲只是练习的一种技法、技术、技巧。
对，它可以被简易化之后呢渗透到他们的早期绘画教学中，审美能力、创造力、思想表现力、观察力，这是一个艺术家所要必须具备的素质。对，所以当孩子5岁左右时，比如素描概念中的前后关系啊，这个很简单，近大远小其实也很简单，这些都已经可以通过引导孩子观察之后呢让他们表现在画面当中。再比如说小朋友在画树干的时候，我可以让他们画出一个渐变色立体的效果，这也是很简单的其实，但这些是素描中的明暗关系的知识点。
所以像安安老师讲的，我们的素描的内容和素描的技法可以被融汇到儿童画中。
对，说太对了。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去观察影子、画影子，还有水里的倒影等等。
这个其实也是素描的技法。
对，也是素描的概念。孩子6岁多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经常会画一些房子。那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把两个面的，就是一个平面的房子画出立体的效果，多画一个面。就画一个3D 的房子。其实也是素描的概念。
对，
也算是对。然后他平常在生活当中就会带着这种立体的观察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随之呢他也会多了一份思考。对，
非常好。
所以呢，六岁多的小朋友教学重点不应该只停留在想象力的培养阶段，我觉得六岁多以后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到了七八岁呢，有的小孩子已经能画出一点立体感了啊，因为他经过五到六岁的熏陶，所以他到七岁自然而然的他画东西的时候就喜欢把它画成立体的了。然后再到九岁十岁学素描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且即使学习素描，我觉得也不应该以枯燥
重复训练
的教学方式为主，因为我觉得绘画是一个长期的创作过程，如果长时间的画那些石膏像静物，那孩子其实是没有一种创作在里面，而且很长时间之后他会感到枯燥和厌烦，因为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嘛，再有天赋的孩子都会变得没有了。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觉得在教学过程中呢，应该把孩子的创作和思考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呢，在课程设计上呢，可以把写生和创作相互结合起来。就像我们如果比如说啊，我们画完一个立方体之后，我第二节课会让小朋友画一张立方体的联想。
就是不只是画一个立方体，要给立方体添一个故事。
对。比如说这个立方体可以飞起来，
有什么奇遇是这样子吗？
对，这个立方体可以伸出一个长长的梯子，可以有一个屋顶，可以有几个立方体连起来，其实是一个素描学习之后的素描的运用，在创作中的运用吧。对，然后可以再接着写生，就是写生和创作反反复复的结合。所以我觉得九岁之后要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是教学的核心。
那我们可以还是理解说素描开始学习素描是九岁以后是吧？
是的。
那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可以把素描的一些技法结合到他的儿童画里去是吧？
是的，是的，对。
好，那谢谢安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从儿童启蒙一直讲到了这个我们的素描是如何结合到儿童画中的，内容非常多，都是干货，我们非常感谢安老师给的这些建议和技巧。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安老师的到来，然后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中能够再次见到安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